位老师跟我们做反应。
手上拿到那个讲义，有没有拿到在前面？手上拿到那个讲义是连续这两个礼拜，我们有一系列的座谈，我们 total 的座谈有七个座谈。那上礼拜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讲的座谈第一个就是有关教师甄试的，那贝敏老师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资料。那你们听完演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到前面来去看一下他为大家准备的，就是他带过来他有关教师甄试的那些教学档案啊或什么之类的哈。那上礼拜我们还提到曹宗诚老师提到的有关社会变迁跟老师的角色的那个问题啊，还有有关范逸和老师，就是实习老师，我都记得他说他面对学生很生气的时候，他所学四年通通忘了哈。然后上个礼拜哈，其实我们议题还没讲完，特别有关跟处罚有关的议题，我觉得那个一直是在教学现场我觉得颇具争议性的一个议题啊，我很希望今天能够留有一点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那今天接下来的三个主题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请陈丽珠老师来讲，陈丽珠老师讲有关亲子沟通的问题，那你看他讲义准备的非常的详细，显然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哈。那在接下来我们会请两位舒服跟玉璇老师为我们讲有关如何维持教师秩序的问题。那在接下来就是由宪庆老师好为我们讲到就是有关公平跟私心的这样一个其实是蛮人性的人性的那个在教学现场其实有关人性的这样一个很细微的那个问题哈。那其实我们都做到不太可能的任务哈，所有有关班级经营的议题我们不可能会在两个礼拜讲完，然后其实每一个老师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可是我们就把它压缩在两个礼拜哈，非常可惜。可是我希望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讲完也没关系，后面可以留一点时间让同学可以从他们身上多挖一点宝。那我们现在先欢迎陈丽珠老师哈，好，跟我们讲亲子沟通。首先谢谢教授的介绍哈。那其实说真的有多丰富的经验是没有啦哈。那但是呢，在这边算是一种抛砖引玉，那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过的事情跟大家分享，还有我的自己一些可能一些潜在的意见。那我首先呢，就是创造三意营亲师生合作之路哈。其实最主要重点就是在于能够创造这个三意营。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亲师生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有拿到我的讲义的话，它是第一个是。就是合作性重要性，那因为时间我们设定在20分钟，今天我连码表都带来了，所以我不会让自己讲太久，所以呢重点就是这必要性跟重要性我就不讲太多。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你讲义上我的东西好像有一点不见了，它是慢慢的跳出来的这样子。好，他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这我们都知道。那我们是教育的合伙人，我们跟父母是教育的合伙人。那老师的教育热忱呢，需要家长的肯定协助，然后老师的教育热忱才有办法继续的发光发热。那父母家长的辛劳跟期许呢，也很需要老师去协助跟鼓舞，这样子呢父母才有办法持续的去燃烧他自己，然后照亮孩子。那因为必要性跟重要性其实很多很多，那这个呢我就不再多说哈。好，今天有非常特别的变化吸引你的目光这样子哈。第二个是环境变迁跟亲师关系的改变，最主要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哈？因为现在的亲师关系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我特别要讲到，在整个来讲，我觉得大环境来讲，在给老师的感觉上，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怎么样，那至少大家谈起来我的感觉是疏离的哈。我特别强调就是我的感觉是比较疏离的。好，比方说第一个，有功无受怕破就赔，有听过这句话吗？了解他意思吗？有功无受怕破就赔，就是说你平常有多少的辛劳功劳什么的，好，他们都认为理所当然，但是你一旦你发生了严重或者是小缺失或者是疏忽啊，可能你就要负赔偿责任。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平常 再怎么努力，然后再怎么辛劳的去对待孩子，可能家长会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次户外教学游览车事件啊，玉林国中、梅山国中这些事件啊，学校都承受很大的压力跟很大的责任。那当然我们必须要承担责任，但是在面对责难的同时，我们看可能也会觉得说，哎，这种事情真的是有功无秀，泡泡的不会。你为学生构想的再多再好，可能家长不会怎样，可是你只要疏忽了一点点，现在的家长可能就会抱怨你。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学校很好心，他们要办给他们的家长一个就是说读书会的活动，然后请了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从花莲请来，然后就是他就开放给家长参加，各个学校的老师外校外的参加，想说有这么好的讲座跟大家分享。然后那天有注明因为演讲所以不适合带小朋友来，那但是有一些家长还是带小朋友来了，来参加以后那讲座真的很棒。可是中午呢，学校还提供便当给来参加的人的享用，可是那个家长就很在意，非常在意说，哦，提供点心也提供便当，但是家长很在意说，为什么只有大人有便当，小朋友没有便当，为什么你们学校这个样子，所以还就是告到那个家长会长那边去，说为什么这个学校这么偏心啊，对小朋友这么的没有人性化，然后甚至因为小朋友在会场会有点吵闹，他们就说要把他们带去学校，还特别挪出人力，不能够在那里听演讲，还要挪出人力把那些小朋友带到图书室去那边看书，然后带活动。他说你让小朋友离开家长，万一出什么事你要负什么责任。哦，你就听了以后就觉得很心寒，就觉得说，哎，真的是这样，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我们付出再多也没有用，可是只要一点点不满你的意，可能就有功无秀泡泡的不会哈。然后第二个是现在孩子生的少，然后个个都皆是宝。那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学校妇幼的老师告诉我的，说他们班一个小朋友哈，很好玩，他会到处尿尿，那因为在家就这样，他想要在哪里尿就在哪里尿，出去外面水沟就可以尿，然后外面的树下可以尿，那到学校去以后一开始也是这样。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觉得他这样不行，就要纠正他，你一定要去厕所啊，然后顺便也跟家长讲你要纠正他这种观念啊。就你知道那他那个当警察的爸爸眼眶就红了，为什么呢？我的孩子需要这样被要求吗？这么可怜，他这样子一点点的那个都不行吗？他不能够随他的心意一点吗？哦，你就觉得怎么有这种事啊。他不忍心，挫折容忍度很低，也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受苦，你觉得很夸张。然后第三个是孩子表现好，自己的孩子棒，然后孩子的表现差，老师教学有问题。我晓得你们可能现在都没有感觉，但是我们在教育三岗位上的人，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这种感觉，是有点像我们还有一个学校的，应该是阿嬷啦，齁，他是阿嬷，然后他就来抱怨说，之前教他小孩的老师都不尽责，不然就是故意让他孩子表现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当他那时候二三年级，他四年级的时候呢，诶，他那个孙女儿好不容易考了第九名，他就好高兴哦。然后那个主任呢也跟他说，哦，某某某，我听说那礼拜要去盖科得高棉哦。结果你们知道那个阿嬷说什么吗？你看我以前说的都不对吧，以前那两个老师吼都是故意的，都还先接招牌，都是应该害的，现在他已经把他的实力飙很快了。我们听了那个老师说，那个主任就跟他说，没啦，让老师不这样啦，他说，啊，你那感情啦，你都说为你老师啦，不用说啦，实在是非常的好，让人觉得真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自我意识强，凡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就是可能家长会比较顾自己的小孩，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顾虑到整个大环境啊，或者说别人这样哈。那因为时间有限，那个例子我就不讲了。然后他们还有整个大环境，觉得学校做越多越好，家庭功能呢就比方说现在流行寄宿生，像大陆有的两岁半就送到学校去，然后 整天是寄宿在学校的哈，然后营养午餐啦、早餐啦、母语啦，我觉得这个在学校家庭方面要多着力一点的。可是呢，现在已经趋势就是，哎，学校做越多越好。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刚刚讲的是有关于大环境的这个梳理的大环境，但是我这里接下来要讲的这一个环境变迁跟亲子关系的改变，这里我特别要讲到的是，但是虽然环境是这个样子，好。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的家长在亲密接触了之后呢，我们都发现，哎，东西喝到丁，然后配合度又高，好、哦，然后友善又可爱。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档案转到这里来以后这么奇怪哈、哦，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这样子，那可能为了增加一点，可能那个演讲的人那个技巧不太好，他增加一点变化性，让你们觉得很好玩这样。好，接下来。这我要强调，大部分都还是友善又可爱啦，哈。啊，怎么不会动？其实你说大部分的家长哦，其实他会很肯定你的，像通常我们的就是，等一下我会讲到，那因为我剩下12分钟，我后面还很多，我等一下会举到其他的例子，啊，我等一下再一起举，可以吗？这样可以哈，不好意思，可是他不动了呢。这个已经讲过了，下一张，再下一张。已经没有下一张了。有。好。好，谢谢哈、哦。好，来，那我们这样可不可以扣一点时间起来？可以、啊。好，那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第三部分就来讲怎么样的策略跟建议，在亲师合作的时候，其实我刚刚讲到亲师生，那在生方面呢，我们重点在接下来的演讲者。那在这里呢，我主要在讲亲师方面哈、哦。那我第一个。就是风平浪静时，那如何你在风平浪静时，你要怎么来推展这个正常的时候，你要推展亲子合作啊？第一个，我一定会先给家长的一封信，亲接的班级，然后你让他了解你的期望跟你的做法以外，你顺便调查你对学生的一些各项的期许。那这个时候呢，像老师刚刚问到的，可能呢。家长就会给你很善意的回应哈，然后甚至他也会给你很肯定的，就是说支持性的态度，说哦老师我的小孩能够接，就是说能够接受到这么好的老师的教导，那他很值得欣慰啊。其实我们也还没开始教导他，他就已经先赞美我们了，那我们就认为责任重大这样。那他就是很善意的在回应我们，那我们也顺便可以了解到他小孩子有什么疾病啦，有什么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的状况。那我刚刚讲到有些家长比较自我的，他就故意不告诉你，他怕你有什么特别异样的眼光，有疾病也不告诉你，那你就要特别注意哈。有时候你包括是说，家长写的你还去问小朋友，因为有时候家长写的不够那个的话，不够详细的话，你就是问，直接问小朋友说，哦，你有没有什么体育课要注意什么？有的小朋友体育课不能跑。结果他一跑就气喘，那家长没写，那万一他临时气喘你就没办法处理，那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好，第二个就是定期亲师通讯，好，那定期的亲师通讯可以包括你可能平常时候你的行事历啊，还有你每一次你比方包括你月考的形态啊，或者说你要推展的活动啊，像我大概亲师通讯里面我都会本学期预计推行的活动，然后一段时间后推行的状况。好，比方我让他们写日记，然后我会在下一次的亲师活动里面、亲师通讯里面提一下说，哎，写日记状况如何？然后亲子教育的文章宣导啊，好，政策宣导啊，还有学生父母疑难的解答啊。比方说你有好的文章是关于比方说可以让他跟你有共同的概念的，那你可以印给他，或者说你觉得哎这文章很温馨不错，你也可以让他跟他分享，然后。如果比方他们有考试中啊、念英文啊、补习啊，这是我举例的， 问题他来问你，那你想其实有很多家长很想问，或者甚至有两三个问你以后你就知道，哦，可能有四五个，其实或五六个或十几个都想问，其实只有三四个敢来问你，那你就顺便在这个亲子通讯里面或者是这个文章分享里面可以给他们一个解答的方式，好像我以前学生就问过我补习的事情，那我就一定在这种亲子通讯里面给他们回答，让他们家长也知道那个概念，因为他一定是不安才会想问你。然后再来就是召开班亲会，那这样再借着班亲会呢面对面沟通，还有你宣导或者是传达你的概念，那你也可以搭配活动进行，比方我做过的一家一菜烤肉做吐司披萨这都有。然后电话家访，像我通常的话比较有空我就会开学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打电话说，啊，我是你们小孩啊几年级以来的老师，那教了这么开学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了，你觉得小孩子适应状况如何，那这个就可以做电话家访，或者你在一个学期之后再电话家访也可以，好，你说啊这个学期以来他习惯吗怎么样，好，这个都可以。那亲自家访，随机家访，随机就是说可能他来学校你看到你就赶快去跟他聊天然后了解一下，然后他来找学生你看到你就过去跟他问候一下，然后顺便谈谈现在的状况，这个都是就是说随机家访可以做到的。好，再来是抓住孩子的心，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就关系到班级经营，你平常的时候你要抓住孩子的心，因为如果老师孩子对老师没有意见，那家长大部分都不会 complain， 因为这样子的话家长如果一抱怨老师小朋友如果一抱怨老师家长就会有意见了，如果孩子摆不平老师就会两头烧，又要处理孩子又要处理家长，大部分家长会对老师不满通常都是孩子回去抱怨或者回去讲老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九个就是善用平常的时候你要善用家长资源，连结亲师生的学习网，包括晨光教学啊、故事妈妈资源老师啊，然后第十个要适当的与学校行政联络配合，你有什么活动跟家长有什么互动你可能跟学校报备一下，你要办一家一菜让家长让学校知道，那学校也了解你的状况，那行政人员他们也能够帮你就是有时候你做一些活动学校知道，那家长有意见的时候他可以帮你解释，好，那反映问题啊寻求协助资源，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再来就是出现状况的时候，状况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孩子有状况一定要适当的适时的联络家长，好，什么时候要联络家长，比方说受伤啊、课业有问题啦、作业不写啦、行为有问题啊、或者缺交啊，这你就平常就要联络，你不要说等到学期末了 家长收到成绩单哈叮噔封建英语弄一包起啊想让他叮噔，结果一问没有啊，他三次报道都没交，家长就会觉得你为什么没他没有交报告你为什么都从来不通知我，那这样就会有问题。好，那受伤也是，受伤你联络家长以外，比方你联络他来接回去，你最好在回去之后你再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哦，他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严重的状况，好，那家长会觉得说诶这个老师他对小孩子呢会有就是的关怀度，他能够非常的他能够很能够觉得说啊老师很关怀我的小孩，然后先站在家长的立场想一想齁，这个一定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同理心，有时候而且是你要帮他跟他反映问题的时候，你先在他站在他的立场讲一讲想一想，然后讲的话也要用同理心的方式，那这样比较不会引起就是状况出现的时候比较不会小状况变大状况齁。然后告状前先说孩子的好话和值得肯定的行为，然后呢第三个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不多说，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到，告状前先说孩子的好话和值得肯定的行为，你看我念得这么慢就是要告诉你们一定要做到哦，一定要做到这件事，不然的话你的告状就会变成一味的批评，还有你的一味的批评就会让家长误以为你是对学生讨厌，那像我之前一个家长 OK 好，我剩下五分钟怎么办呢，好，第五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孩子好，所以还想让家长一起来解决问题，有时候话要说出口他才会知道，你不要说我就很有心我就想为孩子好啊，但是他不知道，其实你还是话在说出口，其实不管对谁，对你老公、对你的学生、对你的小孩、对你的爸爸妈妈，对谁都一样，你很有心一定要话说出口，好， 好，面对孩子的问题给予协助性、策略性的建议，不是数落式的或把问题丢给家长，那个打错了，丢给家长，你不要把问题给家长而已，你要协助他去处理，因为家长通常是不知道他这样子不够，那你要协助他策略性的，你觉得他这样乱花钱不好，你要协助家长怎么样的教他去指导零用钱，你觉得他的小孩子什么有问题，你要建议他你可以带去哪一个诊所做检验，是不是有过动的现象，那你不要讲的那么一讲就跟他讲过动，你跟他说他可能哪一方面需要协助，那我知道哪一个机构可以帮忙他，那讲的委婉一点齁、哦、有时候你要跟小朋友跟家长讲问题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就讲的太严重，家长会好像被那个铁锤打到这样子昏了齁、哦、好，第七个，父母如果灰心丧气的时候，老师就要给他加油打气，他就会觉得啊、哦、非常的好，我一定要对我的小孩更用心这样齁、哦、那家长互勉，不要放弃孩子，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小孩他是过动偷窃人际因差，那我给他妈妈打气以后，他妈妈配合度很高，那个小孩状况也改善很多，那例子我就不讲了哈。提醒家长跟孩子需要永远需要父母的陪伴跟教导还有包容，好，我们不要让家长呢三岁以前都跟小孩子说啊你好棒哦你好厉害，我们的家长通常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通常也会这样，小孩子小的时候什么都是你好棒你好厉害，你会讲一个爸，我们就哦，好好好好厉害好厉害，会叫妈妈，哦，你好棒好棒好棒。我自己当妈也是这样哈、哦，然后但是呢，三岁以后常常都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要怎么样？尤其是对那种七岁小孩，你都这么大了，你还是，然后就一直骂他，一直骂他。其实哈、哦，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啊？怎样？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永远需要你的陪伴跟包容，还有教导跟支持。好。在狂风暴雨的时候要适当的表明立场哦，让家长知道你的用心，但是你要不卑不亢，切记态度太强硬哦，这非常不好，而也不要一味的踩低姿态、哦、这样有的家长是扔头轻滚一眼、啊、你一味踩低姿态，一个是要开始打开气、哦、好，第二个，重视他的情绪，先安抚再寻求策略、哦、你不要说他的情绪你不安抚他，然后呢你就一直跟他对抗，那你越对抗他的情绪就越高涨，那你先安抚他，然后再来策略解决。好，那狂风暴雨的时候最恐怖，要怎么办呢？好，我们要选择性的忽略家长的意气用事，好，不要说哎一下子就跟他争执起来，或者是如果两个家长在争执来到你的班，那你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好、哦、那有时候我们要当垃圾桶，不要加入战场，好，不然免得你这方面也没讨好，那方面也没讨好，你就变成一个都是就是所有的罪人都是你齁、哦、好，再来很重要一点，这一点一定是狂风暴雨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的，请校长主任行政人员来协助。那在这里我要说，当你以后有机会当校长主任行政人员的时候，你也要一定要去协助人家、哦、我还听过一个学校的主任，那个家长那个校长不是家长来到学校骂老师了，然后别的班的老师赶快去请主任，主任赶快跑去躲起来，好、哦，这样就不行 哦, 哦。那你要请校长、主任、行政人员协助，或者你就直接把他带离开，说啊，某某家长来凌晨，来去，不要在教室发生冲突或怎么样。你说来，来去，我跑去来去好东西，我们去校办公室泡茶或者校长室泡茶，然后再来谈，然后请校长主任他们来协助你帮忙，这很重要，这狂风暴雨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做、哦、然后你顺便可能也之前是最好，如果说就有征兆的话，你先跟校长主任提一提，让他先了解状况、哦、先跟他提一下这样子。好，第五个，不做意气之争，要退一步海阔天空。好，那其实在这里是比较消极性，有时候我们要自求多福啦，自认倒霉，而且要理平气和，就算我们理很壮气很直，但是也要理平气和的跟他处理哈、哦。像有一个啊，好，那我就不讲了哈、哦。那个案例等一下有空再讲，是很精彩的一个案例，你看没有听到哈、哦，很可惜哦。啊、就讲哦，有一个小孩。可以讲吗？我要等他点头。你看，一个小孩他成绩不错，在班当风纪股长，可是人缘不太好。然后呢，那个就在我们家一线里面哦。然后他有一天被老师打了两下，轻轻的两下，回去就用绷带包了一大包来，然后就来了之后， 当然家长就来要赔偿啊，要索赔，然后还要精神赔偿，还要医药赔偿。然后那个别班的老师呢，就借故说他帮他敷药，看一下伤口怎么样。一打开就是像这样，一点事都没有。那当然他们老师也是请校长帮忙协助处理。那后续就是校长就是也跟他讲，你这样就是摆明故意恶意的要来指控老师嘛，然后当然就不了了之。但是其实受害的还是小朋友啦，因为这个小朋友后来在他们班就成为一个被冰冻的人物，不是老师冰他，是小朋友都冰他。他们就是代课老师去他们班教某一科的时候，因为跟我讲这个案例的人是他在那个班代课，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去上课的时候，他某一方面就是比方作业没交或什么的时候，必须要接受处罚。然后那个全班小朋友说，老师他不能处罚。全班小朋友就说，老师他不能处罚。对，那这样子对小朋友来讲，其实他自己也很难过，他要这样子骗老师，其实那是负面的教育。那像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如果跟他意气之争，有时候越争越那个，那有时候我们只好选择退步海阔天空，然后呢，能够完整的，或者说全身而退，然后就这样结束。你说你要一直跟他争的话，也没有那个意义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结语了，终于跳出来了。好，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你要注意哦，坏的开始不一定没有好的结局，齁，一定也会有好的结局，齁。那在最后一个我讲一个例子啦，齁，作为结束，就是我刚带一个班级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作业部刚收第一次作业，然后我不晓得那么多小朋友没有写名字就交来，然后作业部没有写名字就交来，发下去的时候我当然叫他们自己来认领啊，然后那个小朋友没有拿到簿子他不来领，其他小朋友没有拿到簿子来把他领回去了，然后因为就是他那一本他只要领回去，字也没有差很多，然后我因为刚教我也没有办法马上认出说这是谁的字，现在当然就可以，可是刚带的第一次作业，然后他说他那可能是他的，他就领回去，领回去以后过了一个礼拜，那个小朋友才来跟我讲说，老师我没有拿，就是过了礼拜六礼拜天，然后可能又隔了两天又出下一次这一本作业的时候，他才跟我说，老师我没有拿到簿子。我说你没有拿到簿子，那你的簿子呢？那你那时候我在问谁没有拿到簿子，你为什么都没有出来，他可能比较害羞，那我们刚带也不知道，然后就说那就开始问啊，他就说谁谁谁的簿子是他的，他自己私下做调查过了 PLSE。 然后我知道他当时他有出来说他没有拿到嘛，那一本他就是他拿回去的啦，因为也没有簿子的啦，他本来有可能有说这个好像不是我的，可是这剩一本我就给他了，那他也就接受了，那现在认出来是他的啦，然后我就说那他的呢，你拿回去了吗？他说没有啊，那因为那个簿子一本60块，就是生字与词簿有甲本跟乙本，然后我就说那这样要重买，而且那买还不是随便就可以买到，还要去那种大书局才买得到，我说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一本60块耶，那要你已经过这么久了，那你当时你也都没有反应，那你自己要负一点赔偿责任，那一本60块，那你出个30块就是一半，那他也要自己要出30块这本簿子，因为找不到啊，问了都找不到，那他当时他也没有反应，他没有拿到，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讲了之后我还特别写在联络簿，写得很详细，可是家长我没有想到啊，是我自己的疏忽，那我也没有预料到，因为那一年刚从嘉义市调到嘉义县，然后我没有预料到他这样子，他家长的教育程度比较低，然后家长的环境，他家里有一个启智班的姐姐，然后没想到他就觉得老师好像故意在刁难他，写的文字写的那么多，然后密密麻麻的，我们就是解释的很多给他听，我们尽心的在解释给他听，他就是写的密密麻麻，他都几乎看他不太懂你的意思，他可能看不太懂，你觉得他觉得你在改移刁难你，看不起他，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我又打电话跟他讲，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在看不起他，我后来才发现他原来他觉得我们在看不起他，你很难想象齁，我们跟他解释的这么清楚是为了让他了解，可是他觉得我们在看不起他，我们文字用的这么艰深，然后还写的这么密密麻麻这样，然后他还拿去给他们做代书的朋友看，因为他可能看不太那个，他就觉得说又牵涉到钱，然后我后来 一开始我也是不太高兴，说你怎么这样误会我？你觉得我的意思讲得这么清楚，那你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他是觉得我们看不起他，后来我知道了之后，我就释怀了啦。然后这件事情就讲完之后，后来告一个段落，也是讲了，就是那天电话也讲很久。然后讲完之后，我也是就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样子告一段落。但是那个家长，我们也是用一样的心来对待这个孩子，然后也还是用一样的心来对待这个家长。之后班亲会他都会来，然后他也很兴高采烈跟我们聊天，然后也很就是说我觉得他也很配合班上的一些活动。那虽然孩子表现不是说很优秀，但是孩子都很在班上也是都能够跟同学啊相处，都能够就是算是平和的大家相处在一起。那我觉得家长也都很配合，所以我再讲一次，坏的开始不一定没有好的结局，所以大家要用心，只要能够就是也许是坏的开始，可是有时候只是误会的产生。那只要你愿意让误会不见，这样。好，不好意思，占用了好多时间，8分钟，谢谢大家。